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芳华。晨曦讲座像是一个属灵生活的充电桩，每天半小时带给您不同的信息和内容，拓展您属灵视野。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，内容是赖若涵牧师和您分享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又被称为是圣灵的篇章，强调圣灵的内住带来的盼望。从靠着圣灵战胜旧人开始，到突破存活时面对的苦难，以及赞美神在基督里那深不可测的爱的作为。赖若涵牧师他是美国圣言讲道研经学院的院长，拥有达拉斯神学院教牧学博士学位，曾经在加州海外神学院担任教务主任，并且经常受邀在各地主领培灵会和圣经讲座。今天神学补给站，赖牧师要继续从罗马书的第八章18-25节谈灵里祭盼，他会解析什么是圣灵说不出的叹息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以及神美好的计划。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一块儿来聆听。
罗马书第八章又被称为圣灵的篇章，强调圣灵内住带来的盼望，身份被确认，圣灵里自由，创造遭破坏，圣灵里祭盼，困境中煎熬，圣灵里得胜。请听赖若涵牧师新约研经罗马书第八章。
好，我们讲了第一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当前的困境我们能够安然度过呢？因为将来的荣耀胜过今天的苦楚。然后第二，圣灵乐意帮助我们祷告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用亲自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祷告呢，其实是源于一种的无助感，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。你为什么会祷告？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事我们也可以来祷告，但是多半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种无助的一种感觉，我们就会来祷告。所以祷告经常是源于一种的无助感。有一个写祷告，有一本的很经典的叫祷告，他的名字叫祷告，就 O. Hallisby 所写的。他说祷告是死于一族的无助感。无助是什么呢？无助就是祷告人的心情，祷告的时候最先有的心态就是无助，我没有办法帮助自己，只有这样呢，我们才需要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祷告。我在网上大家都可以上网的，我有一个6个小时的讲祷告的操练，祷告的层层面面哈，所有关于祷告的啊，禁食祷告了，认罪祷告了，然后我们个人的祷告，为什么要祷告，祷告的神学，在网上呢，我录了一个6个小时的。如果大家要对祷告有更深的理解的话，可以也上网来去搜寻。祷告 此于一种的无助感。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这个呢，我以前我也不太懂啊。我已经说了，说过两个叹息了，现在有第三种的叹息，圣灵的叹息。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话说，只有叹息，这个可以算是祷告吗？可以不可以呢？可以不可以？你有没有试过有时候祷告就没有话，就是只有叹息的，有没有？我们也试过。我在达拉斯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车祸。那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谈中间的一个插曲，就是我们坐飞机回达拉斯的时候，在飞机上我们知道我们的车祸已经有五个，一个辅导，四个年轻的孩子被主接走了，就是车祸离开世界了。我们的女儿也在那个车上，但是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她还不知道在哪里，因为那个时候场面太混乱了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女儿在哪里。我们也有一点的怀疑，很可能我们的女儿也是已经遭到什么，只不过我们这些的同工呢不告诉我们，就让我们这个几个小时还是好好的过，我们在怀疑了。后来不是这样，我们的怀疑呢是不对的。不过在那一段的时间呢，作为一个主任牧师，经历那么大的一个冲击的时候，你有什么话可以说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头脑没有办法思考，在那种情况，还有你祷告没有话，东西摆在你面前你不想吃，只有什么？只有叹息。就是我们两夫妇就坐在旁边，就是一直在叹息。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只有叹息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讲。那个就是人在叹息的时候，其实也是表达了你心里的一种的无助，你就求神来帮助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来求。所以这种的圣灵出来的叹息是什么呢？就由圣灵出来的一种的迫切感，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来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圣灵而来的一种的迫切感。然后呢，圣灵这种的叹息呢，就让我们能够听到他与我们在一起，就好像二重唱一样，你叹息，圣灵也在叹息，你感受到他就在你的旁边，然后他就让无言的叹息让你向神来敞开。意思是说，继续吧，继续吧，如果能讲就讲，如果不能讲，我就在这一边跟你一起来叹息。有时候圣灵呢，甚至于可以帮助我们，那我们没有办法言传的那一种的心意，圣灵帮助我们来传到神的面前。圣灵按着神的心意就为我们祷告。那下面就是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祈求，那圣灵呢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祈求，按着神的旨意来带我们祈求。弟兄姐妹啊，我觉得这个祷告的领域我们要经历。如果你的祷告没有进到这种的领域，很可能你还没有到了一个很需要祷告，又或者是进到祷告的那个深层的领域。我鼓励大家在祷告里面更多的学习，圣灵就在我们的旁边来帮助我们祷告，然后用神懂得的语言来把我们心里的意念表达出来。第三，为什么我们面对当前的困境，我们相信必定能够度过呢？因为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大家很懂了这句话，对不对？谁会背的？大家一起来背好不好？ 对的，你们都背后面的哈，前面还有几个字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有人说这句话是一个万应的应许，万应的良方，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？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可以用得上的。那有人说在诗篇呢里面有一篇叫万应的诗篇，就是诗篇二十三篇。诗篇二十三篇呢，在婚礼的时候可以读的，在丧礼的时候可以读的，在送人这出国的时候可以读的，在迎接人回家的时候也可以读的，好像什么场合都可以读诗篇二十三篇。如果你找不到一篇合适的，你就读诗篇二十三篇，就一定对的，一定没问题的。那新约呢，新约有一句叫做万应的应许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，是可以这样理解的。这一节的经文呢告诉我们三件事情，大家注意哦，三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一个认定，一个认定。认定什么呢？认定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认定万事都互相效力。那到底这里我们晓得，那这里有一个晓得，但是第二十六节呢有一个不晓得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那到底晓得还是不晓得呢？其实我们是不晓得又晓得，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，但是我们晓得无论什么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都有神的心意，都是神容许的。所以我们不晓得的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要晓得万事互相效力。这个字呢，我们在北美的时候有一些的公司也用这个字，其实这个字就是互相效力的这个字。希腊文呢是两个词放在一起，一个就是互相，一个就是同工，彼此同工，相互搭配，就是这个词。那互相效力其实就是一同同工的意思。在新约呢除了这个地方还出现了四次，那有两次，就是第一个就是主跟他们同工，这个就是相互效力。另外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，这个也是大家彼此搭配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了。那其实整个世界呢充满了这一种的相互搭配的一些的情况。譬如说我们来看颜色，颜色一个美丽的图画不要单单只有一种的颜色，它要有很多的颜色相互搭配，对吧？譬如说钢琴有黑键有白键，它就用彼此之间有高有低的配合，就成了一个美妙的一个乐章。一部机器有很多不同的零件配合，然后它才能够发动。那这里的万事是指什么事呢？是指什么事？万事就是指所有的事。但是我觉得万事在这里呢应该有两种，一种呢就是我们上文跟下文讲的，就是苦难，我们觉得不如意无可奈何的事。那如果要相互配搭呢，一定不单单只有坏事，也有好事，不但有倒霉事，一定也有风光事，不但有逆境，也有顺境。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讲，今天真倒霉，有没有讲过？有没有听人讲过？今天我真倒霉。我经常说基督徒这句话你要想清楚才讲。你遇到倒霉事不等于你就倒霉，是不是？ 你应该说我今天遇到倒霉事，我觉得可以。那你说我今天真倒霉，那你就让倒霉事进到你的里面，让你自己也倒霉了。本来倒霉事在外面的你是好好的，现在倒霉事进到你里面呢，你整个人都倒霉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真的倒霉。所以千万不要给倒霉事进到你的里面呢，让你也变成倒霉。倒霉事跟风光事配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就互相效力。这个是我们来注意的，到底谁使万事互相效力呢？在语法结构呢，可以万事自己互相效力的。语法结构意思是说，这个万事自己在那边就搞得清清楚楚了，搞定了，那不需要别人的。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话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其实就跟中国人的塞翁失马也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就是好像说冥冥中有一个定律，这个是马是福呢还是祸呢？不见得。所以你是马不见得是祸，得回这一匹马也不见得是福，所以冥冥中有一个东西在那边来主宰着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这样看，我们看万事互相效力，一定背后有什么？背后有神在背后。因为如果你看这段的经文呢，其实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。所以神呢就在那个经文的里面，我们要相信这个是一个认定。好，第二，有一个定数。这个定数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有定数跟变数的那个分别，我现在就讲一个定数然后一个变数。定数就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结果呢会叫人得益处，这个是定数。那就是正常的情况底下呢，万事互相效力会叫人得益处。这个得益处是什么呢？得益处是什么呢？有人说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到物质的好处，这个益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跟前面后面呢保罗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呢就很难合在一起来讨论了。所以这个益处呢应该就是后面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这个就是得益处是什么呢？就是让苦难让很多的事情磨造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所以这个是属灵的，这个益处并不是普通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变数了。我觉得啊，在讲这段的经文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呢是蛮关键的，因为这个变数呢它会影响那个结果的。正常情况万事互相效力会叫人得益处，但是有一个变数，这个变数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认得有一个的长老在美国的加州，我听他做见证，有一次他讲到他做见证，他说有一次他跟他的同事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争吵，就在一个会议上大家意见不合，哇争得面红啊，然后声音越来越大。但是后来呢刚好到12点了，12点呢大家都要去吃饭了，所以大家就说 OK 现在去吃饭，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，然后就把那个哇要发展到世界大战的那个情况呢就冷却了一下。这个弟兄也是长老，他就在吃饭的时候啊，他很气，他说岂有此理，这个人呢就专门跟我抬杠。然后在他很气的时候啊，忽然间呢有一句话就出现在他脑海里面，你猜是哪一句？就是这一句，就是这一句。你知道他是一个工程师嘛，他的头脑呢就是那种很有规律的那个，我这个也是从他的那个讲 讲话里面得来的一个灵感。那他就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在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的旨意被造的人。那他就问三个问题，那知道这些工程师啊，第一个，我今天早上遇到这个事，是不是万事中的一件？是不是？是，他自己就答是。好，第二，这一件的事情会不会使我得好处？会不会使我得益处？会，所以很简单。第一个，这个是不是万事中的一件？是。这个事会不会使我得好处、得益处？会。那第三个问题呢？你猜他问什么呢？那我是不是一个爱主的人？我是不是爱神的人？哦，他说关键就在这个地方，前面的都很简单，都很简单，是会。那到后面这个问题呢，就很贴身了。然后他就说，我今天的这个表现呢，离爱神呢真的太远了，所以他就当场认罪悔改。然后吃完饭了以后，他就变成一个新的人，然后进到那个开会的地方，然后一进去看到刚才的那个弟兄，就一开始就跟他握手，然后给他赔不是，就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早上这个态度实在太恶劣。哎，那个同事呢，他看到人家这样了，自己也不能就高高在上的嘛，他也说，哎呀，其实也是我不好啊，什么什么，本来就是要发生世界大战的，最后没事了，解决了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问题是，我是不是爱神的人？我是不是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？我喜欢戴德生所讲的一句话，他说，同工如果同心，工作进步，如果大家同工同心呢，工作进步，如果同工不同心呢，灵性进步。我不是鼓励你们同工不同心啊，你不要说赖牧师说我就是为了你的灵性进步，所以今天跟你不同心，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哦。第四，就是深信神对信徒有美好的计划。这个美好的计划呢，我可以用一个这个黄金五年环，预知就预定，预定就呼召，呼召就使我们称义，称义使我们得荣。这五个呢，我觉得很简单，有一点温习我们过去罗马书所讲的啊，中间的那个称义、呼召，然后德荣呢，也配合着我们整章所谈的，所以我们呢就过去了。我们讲这一章的经文呢，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，我们相信在困难中我们能够顺利的度过，你相信吗？相信。但是有很多人相信，但是讲不出所以然来。我相信呢，但是是为什么我这样相信呢？那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你，为什么你能够安然度过？因为知道将来的荣耀会胜过今天的苦楚，因为圣灵乐意为我们来帮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又因为我们深信神对信徒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那我们就清清楚楚了，对不对？清楚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的人生定调在什么地方呢？如果前面的一段是讲到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身份地位，我们的父亲是谁，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要你定调在将来你荣耀的盼望的上面，所以前后呼应，最后这一段的最后的一节也说我们将来会得荣耀。处身在天灾人祸危机重重的世代里面，创造被毁坏，然后我们都在叹息的当中，我们在种种的障碍的情况影响的底下，弟兄姐妹，你能不能继续的持守，求主给你有力量有信心，让神的荣耀能彰显在你的身上。 你要等候耶稣基督将来呼召我们要得的那个更美的荣耀的家乡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。继续我们一块来听首诗歌《深深叹息》之后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是方华，我们下回再会。